117集。
别墅里的梧桐纷纷掉落，沈树影一袭白色旗袍，黑色的头发尽数挽在脑后，鬓发间别了一朵小小的白绒花，清秀的瓜子脸十分苍白，眼里盈满了雾气，仿佛随时都可以落下泪来。他轻轻地抱着贺东阳坐在廊下的藤椅上晒太阳。贺东阳长得太快，个头已经比同龄的孩子高了不少，因此缘故叶允良就让这孩子多晒太阳，以免缺钙。沈淑颖记下了，无事时便会抱着儿子来这里坐下。十月的天气已是十分凉爽，他生怕孩子着凉，只将儿子抱得更紧了些，为他将身上的衣裳捋好。奈奈已经去了教会小学读书，别墅里少了一个闹腾的孩子，倒显得更是安静。陆依依走来时，就见贺东阳已蜷伏在母亲的臂弯里睡熟了。沈淑颖这些日子瘦了许多，背影单薄的令人心酸。她抱着孩子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侧颜依旧是清纯而美丽的，唯有那脸上却是毫无血色。她整个人就如同她发间的那朵白绒花，脆弱的让人不忍心看。夫人，他轻轻地上前小声喊他，一连喊了好几声，沈淑颖才回过神来。他回头看到陆依依，眼中浮起一抹歉意，温声道：
怎么了？林先生已经托人带来了回话，他说夫人现在并不方便回国。
为什么？
沈淑颖问。
夫人，如今的国内早已和以前不同了，浙军一统全国，刘振坤已经将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他的长子，现在就连内阁都要听他们刘家的话。常总理早已在上个月辞去了国民总理的职务，若您带着孩子回国，只怕刘家的人不会放过您和孩子。
这样说来，我和孩子连去送他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沈淑颖垂下眸子，轻轻地说了这句话，他的眼睛里并没有泪水，好像是已经哭不出来了似的，所谓心如死灰，怕也不过如此。
夫人，就当是为了孩子，您一定要保重。
陆依依想起前不久沈淑颖可以说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若是没有贺小南和贺东阳这两个孩子，怕是他早已随着贺吉山一道去了。沈淑颖望着怀中熟睡的儿子，沉默了许久，才轻轻地道：
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活着，为他将两个孩子带大。
司令今天怎么样？
何德江进来时，就见昏暗的房间内，贺继山赤着上身睡在床板上，一旁的军医和护士守在那里，屋子里不敢点灯，只燃着一只小蜡烛，透过那微弱的烛光，就见贺继山脸色如纸，因失血过多难看到了极点，甚至让人觉得他已经死了。
何副官，司令伤得太重，这里的条件实在太差，司令的伤口现在已经大面积感染，咱们的消炎药又不够用，若再不将司令转移出去，怕是凶多吉少。
何德江俯下身去探贺继山的脸色，知军医所说不假，他的眉头死死拧着。如今浙军全线搜索贺继山的下落，若想在浙军的眼皮子底下将贺继山送走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贺继山的胸膛起伏着，全身烧得滚烫，何德江知道如今再也耽搁不得，于是一咬牙吩咐道：
留几个人来照顾司令，其余的人跟我一起走。
见众人皆是面面相觑的样子，何德江沉声道：
由我冒充司令，你们护送着我离开镇寒关，务必要将敌军的注意力全部引过去。
说完，他对着那年轻的军医道：
韩江，司令的命就交给你了，待我们走后，你立刻将司令送走，记住，千万不能回关内，直接乘火车去俄国。是，您放心。
韩江一个立正，对着何德江敬了一个军礼。何德江吩咐完毕后，便自己躺在了担架上，由着侍从与警务人员护送着，从一侧的后门离开。汽车发动后未过多久，便有浙军的耳目盯了上来。贺吉山醒来时，只觉得全身烫到了极点， 脑子里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明明看见有人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，却硬是说不出话来。直到一个男子匆匆而来，为他打了一针，他的眼皮渐渐沉重起来，一声未吭，又晕了过去。火车一路飞驰着，待到了俄国境内，已经是数日之后了。而自国内传来的消息，直到辽军主帅贺吉山在逃亡途中，连同他身边的随行人员，一共27人，被尽数歼灭于镇韩关内。12月，俄国境内再次飘起了鹅毛大雪，天寒地冻。一位一袭深色大衣的男子，身形矫健，挺立于寒风中，笔挺如剑。不知司令日后有何打算？一袭玄壶大氅的女子，容颜被风帽裹住，只露出一双盈盈美目，望着眼前的男子道：
我已经不再是什么司令了，三小姐，直呼其名即可。
贺吉山声音低沉，因大伤初愈的缘故，他的脸色依旧是隐隐的苍白，而他的身形在这酷寒的严冬中却依旧挺拔如松。徐玉玲移开目光，轻声道：
恕玉玲多嘴，司令可是要去法国？见他不肯改口，贺吉山也不再多言，只颔首道：
不错，我的妻儿都在那里。
司令难道就甘愿将自己多年打下的江山全部送到刘振坤手里，由着他一统天下，去将原本属于司令的东西收入囊中？
贺吉山闻言只淡淡一笑，隔了半晌才道：
若换作以前，我定会伺机东山再起，可如今我心中已经有了牵挂，一统江山，成就霸业，这些对我来说终究是过去了。
徐玉玲心中一震，只默默地看着他，过了许久才轻声开口：
司令往后真的甘愿去过平淡的日子？
贺继山沉默片刻，黑眸向远处望去，就见一望无际的大雪，漫天漫地的白。
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我早就倦了，平淡的日子也未必不好。
男人的声音沉稳而淡然，没有丝毫的不甘与怨怼，在这寂静的冬夜听在耳里，却不知为何浮起一抹淡淡的沧桑。徐玉玲见他心意已决，便不再开口多话，他将脸垂下，轻轻地说了句：
那玉玲便祝司令一路顺风，尽早与妻儿团聚。
贺吉山点了点头，黑眸在他的脸上凝视了片刻，沉声道：
我贺吉山的确负你太多，这一路多谢。
说完他不再看他，只转过身子大步向前方走去。徐玉玲看着他的背影，他知道这一别，这一生都不会再有机会看见他。风雪中他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潸然而下，只让他抑制不住地对着贺吉山的背影呼喊出声：
贺吉山。
贺吉山停下了步子，静静地转过头来，男人的眼睛深不见底，就那样笔直地看着他，他的脸上满是泪水，在漫天的风雪中甚至已结成了冰碴子。见他没有说话，他再次开了口，声音微弱而细小，似绝望，似乞求，似不舍，似期盼：
你抱抱我，只要一下，一下就好。
贺吉山眉宇间渐渐隆起一层不忍，他没有说话，回身伸出手，犹如一个兄长般在徐玉玲的肩头轻轻地按了按，而他的声音低沉，缓缓地说了两个字：
保重。
语毕，他转过身，任由徐玉玲在他身后哭成了泪人，他终是连头也未回。徐玉玲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，直到成了一个黑点，再也看不见为止。他瞒着家里从金堂跑了出来，一路千里迢迢地跟到了镇韩关，从韩江那里得到了消息，又不辞万里地跟到了俄国。他从没告诉他，在许多年前他就见过他了。那一年溪水之战爆发，父母身在金堂，兄长皆是在外留学，
他孤身一人留在老家，只得与老家里的仆人一路北上。路上劫匪横行，兵荒马乱，身边仆从或走散或病死，更多的则是被炮弹炸死。走至五星时，只余一个老妈子和一个小丫鬟陪在他身边。那时候的他不过十五六岁，一路做难民打扮，一张脸被嬷嬷涂得乌黑，简直看不出鼻子和眼睛。他们主仆与难民挤在一起，恰逢浙军空袭，身旁的老妈子竟被炸飞，吓得他如同没头苍蝇般乱跑。一枚炮弹袭来，就听一个男子大喝：
趴下！
而他压根儿没有反应过来，便被一人护在了身下。待他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他的面孔。等他身后的侍从赶来，他已将他扶了起来。那一次是他命人开来了军用汽车，将所有难民送到了安全的城市。那也是他第一次见他，他只知道那些人喊他司令，却压根儿不知道他是谁。直到后来回到了金堂，从前线传来溪水大捷的消息，当时的报纸上全篇报道了前线的战事，其中有一张是辽军主帅贺继山，虽然只是一张侧影，但他还是一眼便认出了他。他从没有告诉过他，在他心里他是他的英雄，即使知道他在利用自己，即使知道他从未爱过自己，他还是无怨无悔，甘之如饴。可认识他付出了这一切，到头来他却依然吝啬的连一个拥抱都不愿给他。